好的，弟兄姐妹平安。我做个自我介绍哈，我姓马，叫马晨宇。今年我是1988年生，今年38岁。我在四川成都，和多家姊妹还有多多弟兄，我们是很多年的好友。去年的时候呢，多家和多多他们邀请我。大概3月份的时候，我来加入到咱们满福教会的蒙哥带领的这个一些查经班。刚开始只有周六，后来呢，慢慢的，就是几乎每周的每一天，基本都在一起查经。那从开始的去年，我在灵里面比较彷徨，因为我们这边的一些教导，就是让我也有点迷茫。但是慢慢在蒙哥和各位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呢，我也渐渐的明白，神给我的带领。所以说，特别感恩，今天蒙哥也好，还是天父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可以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带领，所以很感谢这边的弟兄姐妹能够包容我。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神的话。那我现在把我的屏幕，现在可以看见我的屏幕吗？好，那咱们今天的一起要读的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5章第1节和第2节。咱们的主题就是经文当中的"正如基督爱我们"。那我把经文也打出来，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翻开，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读完我们要祷告。好的，以弗所书5章1节。和第2节，让我们一起来读3、2、1。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好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低头。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今天在主日这一天，我们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当中，包括我自己，我们甚至于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聚集，我们也可能并不在同样时间，我们甚至都可能不在同一间教会，但是我们可以被你召聚在一起，都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身份。主要我们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今天这一天盼望我们的聚集可以使你得满足，也盼望你的圣灵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在我们当中运行，好让我们这个人里面的那个人可以不停地被你翻转，被你改变。我们把我们和接下来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求你带领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就是我所在的这边的教会的环境中呢，充斥着一种思维，就是认为呢，圣经很大程度上是基督徒的生活指南。那我们通过效法神和神的去效法他的教导呢，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活得更像我们的主，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处处的向主耶稣学习，学习他的仁爱，学习他的顺服，学习他的忍耐和他生活中的处处的种种的智慧。甚至我们这边呢，有的讲到的弟兄呢，圣经比喻成游戏里面的外挂，说你基督徒呢，你可以过一个类似于开挂的人生。那当然我呢，原来读大学的时候特别爱玩游戏，所以我很受这种讲法的一种感动，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这是其中一种说法。那么另外呢，在我听说过的一些基督徒的团体当中呢，当然可能欧美比较流行多一点的，有一种思想呢，叫做"看看耶稣怎么做"。英文是 "What will Jesus do？" 它还有一个简称叫 WWJD 有很好像是一种运动。有很多人把它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甚至还有 tattoo 把它纹在自己身上的。我看有些感动，我觉得，但是这都没有错哈，这个都很好。但是呢，它可以它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随时可以看看主的作为，让我们随时提醒我们回去看看主耶稣，从而提醒我们自己的行为。最开始听到这些讲法的，我都觉得特别特别好，都觉得特别特别好，很受用。但时间长了以后呢，我在思考当中觉得，总觉得是缺了一点什么，好像不够完全。那直到今天，我读到今天咱们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的5章这里呢，我才慢慢有一点点的明白，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给我们的，恰恰呢，可能是对前面的这种思想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反击。如果单靠这种方法就可以效法神的话， 那么，其实今天咱们读的这些经文，保罗不需要教导我们。严格说呢，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做，也很多话呢也没有说。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并不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给我们一个行动的榜样，他来到我们当中，只为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在十字架上为罪而死，完成救赎的恩典，那单一的功。那如果教会当中去倡导的，看看耶稣怎么。怎么做就很容易，在我的观察中，很容易形成一种律法主义或者行为主义的一种类似于审查机制的东西。而且，这样的基督徒呢，其实他的困境是很多事情呢，因为耶稣并没有做，所以他无从效法。那我们如果可以换一种视角，我们说，我们不要看耶稣怎么做，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那会好很多。因为整本圣经都是耶稣的教导嘛。不管旧约、新约，但是如果呢，我们简单的来看耶稣怎么说，又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容易把信仰呢去看作成一个教义的大全。那这个地方怎么说？我去查一查法律法规。我是做建筑设计的，我们经常要查各种法律法规。那基本上我们在工作的东西中呢，就是不停的对这些条文打交道啊。你就在这个其实工作那久了以后呢，我们像我们这个年龄。做的比较久一点，我们就变成老油条，我们就最厉害的点呢，是可以钻那些法律法规的空子。那在我们这边呢，最牛的一种办法呢，是把这些东西呢总结成一条一条的纪要啊，要求会众呢来进行背诵。这样的好处呢，不容易忘记，很方便可以遵守。但是很意外，我读到这一点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保罗在这里说不不不不不。不，经文好像是在说基督徒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去效法神。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容易这个倾向就是我们就好，那我们看看我们怎么做。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突然呢把这个问题呢，就是基督徒你如何生活这个问题，他往后退了一步。他说呢，如何生活呢？关键看基督如何的爱我们。好，我们进入正文。今天我们读的这节经文，一般来讲呢。五章的1到5节才是完整的一段，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还有我自己的读经能力的问题呢，我们今天就专注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上面。但是我也愿意分享一下，就我个人对于这段经文和前面并列的经文，它们整体的一个结构。从理解的角度呢，虽然这是五章的开头，和前面的第4章呢，进行了一个分章，但是我更倾向于把4章的25节到32节作为一段，就前面，然后今天的这个5章的1节到第5节呢，作为另一段放在一起，因为这两段呢都有一个相同的开头，就是所以，我比左边右边都打出来，这两个所以呢，它承接的是更前面，就是4章17节到24节当中保罗关于旧人和新人的一个讲论。一段呢，左边的第一段呢，前面对应的是，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的旧人。他讲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4章的25到32节的对应。那另一段呢，就是咱们今天读的，正如基督爱我们，给了我们儿女这样的身份，所以呢，你要有圣洁的生活啊。这是在5章的3、4节说到，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那这两段呢，共同的去关于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讲到的这个，如何脱下缠累我们的旧人和穿上神为我们预备的新人的这样的圣洁生活的原则，共同的这两段呢，其实又是在回应整个第4章的开头，说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呢，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哈，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读到特别是以弗所书4章和5章这两章的。内容的时候，会不会像我当时一样的，好像就是带了一个滤镜？我给大家变个戏法哈，变个魔术哈。我看到的圣经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我不愿意看的东西，我是把它杠掉了，而我看到呢，其实是这些内容。这些内容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是很多的要求。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会很自然的呢，就去对应我的 行为。那一般来讲呢，读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的观察呢，容易形成两种分化。你比如说像我这种比较，属灵比较年幼的，然后行为上就比较一般的这种基督徒呢，我其实会很讨厌读到这里，因为做不到嘛，做不到嘛，就感觉到那个保罗他在说教。我们这种天生不是顺服的那种，听到就是会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很沮丧，很沮丧。但是呢，一些比较年长的一些弟兄，确实能活出一些圣洁的生活的呢，他就很喜欢读在这里。那说的正是像我这样的人，甚至于心里面想，你们这些年幼的啊，你们路还长着嘞，你们慢慢磨吧。为什么会有这两种的分化呢？就是我开头说到的，说到底还是读经习惯的问题。我们读到一些有要求或者是这种律例典章类的文字的时候，每个人呢都很习惯的去对应自己的行为，去对号入座。但是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开头所说的，圣经并不是一本生活指南，你也不能把圣经当成参考书来看，为你的生活背书。在这个地方呢，保罗特意的把这一大段的经文的结构呢，搞得特别的，在我看来比较的对应，比较对称啊，特别的工整，是很刻意的在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他其实要我们不断的回到我们要关注的那个焦点上面，这个焦点呢，就是福音本身，就是耶稣本身。我如果脱离这个点去谈圣洁的生活，我注定失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呢，他说基督徒，你全部的生活呢，其实都是对正如基督爱我们的回应。那你该怎么做呢？你所做的正如基督如何爱我？你该跟别人怎么说话呢？你所说的正如基督如何爱我们？你脑子里应该怎么去思想？你所思所想的正如基督如何爱我们？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哈，保罗几乎每次提到的跟行为有关的教导的时候，他总会提醒我们回到基督对我们的爱的这个基础和这个动力上来。我随便找了一些，我为大家读，因为很多哈。就随便找一些比较有代表的，比如说罗马书的12章11节那里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今天咱们读前面的以弗所书4章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哥林多前书的6章20节说到，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就连使徒约翰，我们很喜欢叫他是爱的使徒，他在自己的约翰一书当中，他也说到，做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对，为什么使徒们他们一谈到行为，就好像就是很克制的，马上就要回到这个焦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焦点，因为我们肯定都知道，各位在座弟兄姐妹都知道，因为脱离了主的爱，所有美好的行为其实它都失去了意义。但这个并不是咱们今天我想谈的一个主要问题，我想谈的恰恰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或者说魔鬼，他借着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的，过上圣洁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主对我们的要求，也可以说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每一个人里面的一个倾向，他在拉扯我们，这是非常非常容易忽视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原因呢，使徒为什么要不停的要回到这个焦点上呢？因为他们很清楚，在他们那个年代、那个时期的时候呢，在希腊有很多很多的生命的哲学，包括东方一些克己的、养生的一些哲学，在那个时期呢，到处都是，一点都不稀奇。因为那个时期呢，就是一个哲学思想爆炸的时代，那主耶稣前后都是非常非常多。我曾经听说过一本书，他总结那个时期呢，去给那个时期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轴心时代"。这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哈，他大概是把主耶稣、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孔子全部摆在一起。他说呢，在差不多的这个地球的纬度和气候上面差不多的时间里面，爆发出了很多很多人类的生命智慧。这个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总结式理论，这个我特个人比较反感，因为它带有极强的反神的思想在里。但是你没办法， 没办法，因为这就是魔鬼的目的。他创造出这么多思想，就是要混淆主耶稣他自己的福音。他把基督信仰呢和其他很多向善的哲学放在一起，原因是因为他很清楚人里面的那个需要。就连我爸，包括可能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家里面的人传福音的对象，都很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宗教嘛，都是劝人为善，劝人向善。他这个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呢？言外之意是你可以选择这种善，也可以选择那种善。而基督呢，就变成了一个商品，用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极大的弱化福音。但在那个背景下，使徒们在那样一个哲学啊，各种思想爆炸的这种大背景下呢，使徒们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保罗说，基督徒，你每天呢，你不回到神的恩典里和神的爱里，你的每一个行为，你那个圣洁的生活跟拜偶像是一模一样，你根本上和世人是没有丝毫的区别。我们今年教会，我们这边呢，来了一个姊妹，年长的姊妹，她原来呢，她跟我讲她是慈济的，我不清楚啊，各位弟兄姐妹清不清楚慈济这个机构哈？我不是很清楚，我猜她可能是不是，要不是台湾的，要不是香港一个佛教的慈善机构。她跟我讲，她说弟兄啊。小弟兄，我们原来慈济那边比你们基督徒哈圣洁多了，比你们客气多了，甚至于比你们有爱多了。佛教现在呢，他也讲道，对吧？也唱诗，学习我们，他也帮助穷人，他们也在传他们的福音。当我听到这个姊妹跟我分享这些，我当时我说基督徒怎么办呢？回到我们的这节的经文哈，今天读的这经文怎么办呢？那保罗在5章的第一节开头在这里说呢，所以你们要效法神，我们简单过一下。接着就是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把这个语序整理一下呢，整理一下这语序的意思，它其实在说呢，你们呢应该作为蒙爱的儿女来效法神。他强调的是关系本身，不是像学生效法老师，不是像下级效法上级，也不是仆人效法主人一样的效法神，而是像儿女一样的效法神，而且是蒙爱的儿女一样的效法神。这个意思是说呢，你们效法神的唯一动力，是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是儿女这样的身份。当时我读到这里，看到这个点了以后，原来经常就这样一划就读过去了。但是我突然，那天我觉得，哎，就很受感动。我是觉得怎么这么的不可思议？因为这个身份呢，这个儿女，或者说讲到蒙爱这种概念呢，其实圣经里很少。这个身份就像类似于在说什么呢？就是父神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是一样的这种情感，这种特殊的身份让我看见我被爱，我被天上的这一位上帝所爱。这是基督信仰里面最最区别于人间各种各样宗教的一个地方，也是最激动人心、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使徒在这里不停的、不遗余力的提醒我们这一点。那么好，我们回到第一节经文，那里讲到，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你们要效法神，这是一个要求，对吧？但是他提醒你，你马上要回到福音当中的那个身份里面去。那第二节呢？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你们要凭爱心行事，这也是第二个要求，对吧？但他马上就说呢，正如基督爱我们。他再一次的把凭着爱心行事的这个原因给我们呈现出来，还是福音本身。后面他开始呢，后面那一小段呢，具体开始阐述这个爱，就是为我们舍了他自己，把他的命，把他一切舍了给了我们，又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后面这一小段里面呢，他提到了三个重点的字，第一个字是爱，第二个字呢是舍，第三个字呢是祭。我们说第一个呢就是爱，正如基督爱我们，他其实谈到的是爱的源头，爱的施予者是基督，除此之外就没有第二个来源。第二呢是舍，爱就是舍，这是爱的具体做法，舍不得嘛，舍不得就是不爱，你爱一个人，你就肯定一定为他舍，而且这里有一个衡量标准呢，就是你舍多少就爱多少，对吧？那第三点呢是祭。这是说到在父神面前的一个价值啊，是一个祭。基督的爱呢，是一个牺牲的爱，是可以那个让那个殿中那个幔子裂开，可以让人和神可以和好的那个祭。这是一个三重对于基督爱我们的阐述。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感受，就觉得哦，那就去爱吧。啊，那既然基督谈到了爱，我们又蒙爱。那我们就去爱自己、爱别人嘛，对不对？那圣经不是也教导要爱神、爱人吗？那去， 我很自由的、自然的一个倾向呢，我就是说，我去看一看，爱一个人应该怎么做，不就学会了吗？爱这个东西你不管是世俗的，还是说是主内的，还是其他宗教的，爱这个东西都是相通的嘛，学一学就会了。那如果我有了爱，不就可以活出圣洁的生活了吗？那当时我觉得呢，其实我有爱，我里面其实有爱，我只是做不到而已。那多多操练一下，我想想就这么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读到这里，也会像我那样去想。我会想到爱是学来的，爱是学来的，这是这个世界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拉扯。那既然我们这个经文也谈到了爱，那我们就来展开看一看什么是基督的爱。在我们这边的教会呢，我们的弟兄姐妹把彼此相爱、和睦还有合一。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肯定是主耶稣明确的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分成弟兄和姐妹哈，不可以混在一起。我们会定期组织各种各样的读书会，我们会分享一些跟爱有关的书籍，比如说哈，比如说有一本书的名字叫《爱的五种语言》，好像也叫《爱之语》吧，反正以不同的名称。这本书是主内的啊，这是其中一本，还有一本叫做《爱的艺术》，它讲到的是爱的一些操练的方法啊，还有一本呢叫《亲密关系》啊，就是讲心理学的东西啊，等等啊，很多，它各种各样的教导都告诉到我们说呢，你爱一个人呢，你就要让他知道你爱他，你爱一个人呢，你就要让他感受到你爱他，所以呢，你需要去准备很多很多的精心时刻。啊，他们叫精心时刻啊，你要学会倾听，你也要学会怎么去倾诉。我们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跟爱有关的书啊，有很多爱的理论，你根本就学都学不完。我原来也执迷于这件事情哈，在我重生得救之前呢，我其实发现我对我妻子一点都不够关爱，一点都不够关爱。如果把我的原来的婚姻生活当成比作我自己哈，比作是一种动物的话呢，我想了很久，我想来想去，我觉得牛蛙比较适合我。什么牛蛙呢？就是第一个冷血嘛，第二个是没什么攻击性，但是呢很冷漠，然后就是那种要死不活的那种感觉。我这个牛蛙呢，虽然一开始不愿意，但是我其实偷偷的、悄悄的会去手机上啊，或者很多地方去听一听啊，各种专家对于爱的讲解。那从很多当时让我很感同身受的这种讲解当中，哎，我渐渐知道，哎，怎么去爱一个人了，并且呢，悄悄的操练嘛，我觉得我慢慢有那个能力啊，去爱我的妻子，我很开心，我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但是真实的事实是什么呢？我有爱，但不多，我只能爱一下，只能爱一下，剩下的时间是我对我妻子说，我都这么爱你了，你怎么还不领我情？愤怒的声讨啊！我相信呢，也许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例子。后来我们有了孩子，那就更麻烦，因为多一个又一种关系要去处理，我们其实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到处去学呢，怎么会让亲子关系能更好啊？比如说想尽一切办法去怎么去忍耐，怎么去共情。啊，好让自己有爱一点，但是往往呢还是以失败告终。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那比如说，那不再不行，你还可以听歌嘛。我车里面有很多很多关于那个爱情的、友情的啊、亲情的无限的那种颂扬啊，中文的就是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是比较老的一个歌。还有什么很多很多中文的歌，让你心可以安静下来，让你可以充满爱。那比如说还有一些英文的可能听起来更雅致一点啊，比如说什么 All you need is love 这样的歌，这些歌词当时我听到觉得简直太美了，简直太好了，太切合我心里面的需要了。那请问各位哈，通过这样的长时间的这样子在爱当中的浸泡，我就有爱了吗？老实说哈，其实我差点离婚了。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大概10年前呢，我有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他跑过来跟我说呢，他说糟了糟了，我说怎么了怎么了？他说我遇见了我的中学的女友啊，我说你遇见中学女友怎么了？能怎么样吗？他说他这个女友跟他说呢，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哇，当时这个男的已经和他结婚的这个妻子在一起7年了。很好的一个数字，你说他来跟我这个朋友跟我说这个话，你说我要不要骂他呢？我肯定骂他，我肯定骂他。那请问我这么骂他，他就能回来吗？弟兄姐妹，不能，因为没有得到的是好的。后来这个人他就跑去找那个女的，他跟随自己的心啊，要抛弃自己的妻子，去寻找 他自己的爱情，所以他在外面呢和别人鬼混了大概10个月，几乎可以说是毁掉了他自己的人生。在这个中间呢，他的内心极其痛苦。在这个期间，他的妻子每天照常上班，照常下班，很坚强，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做饭啊，把冰箱里整理得整整齐齐的，每天在家里呢流泪的为他祷。这个男人呢，他如果他不想见他的妻子，因为他在外面嘛，他妻子就躲他远远的。那他如果有需要，他召见他的妻子呢？他一个电话，他妻子就坐着公交车去找他。我想，如果用比较贴切的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个人呢，应该是个畜生，应该是个畜生吧。后来在第十个月的某一天呢，神突然光照了这个人，他让他看见他自己里面呢是多么多么的败坏，同时也让他看见神给他的那个妻子是多么多么的爱他。突然的醒过来，他突然清醒过来，就像彼得啊，当晚听到的那声鸡叫一样。他发疯了一样，就抛下自己所有的一切，回到他原来那个家。万幸啊，万幸！他的妻子大概还有一周，可能就计划去美国了。他跪在他自己妻子面前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而他妻子流着泪说：“没事，没事，就都过去了。是主耶稣让我等你。”再后来呢，他们举行了婚礼。婚礼上面呢，是我这个好朋友多多主持的。多多在婚礼上面对他们讲说呢，读了一段经文，是在路德记里面的。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哪里。当时他听得热泪盈眶。后来我通过了解呢，我猜呢，这段经文大概是蒙哥跟多多和多加他们让他们读这一段的。没错啊，弟兄姐妹，刚才讲的这个畜生呢，就是我自己。后来我们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再后来我开始。老老实实的坐下来读圣经，有一天呢，读到了今天这段话，正如基督爱我，我开始仿佛有一点明白呢，如果没有神的爱，人的爱什么都不是。我突然意识到呢，我在主耶稣面前的这个爱的面前，我很抱歉，我也很惭愧，我一点都不配得到他这样的。我现在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可以坐在这样的我自己的这个房间里面，和大家开始分享圣经，我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想邀请大家猜一猜，我现在爱不爱我的妻子，爱不爱我的孩子们？我好爱他们，我真的好爱他们。而且呢，我发现现在有点反过来了，有点反过来什么呢？我每天呢舔着脸呢，舔着个大脸去讨好我妻子，有时候讨好的舔的有点像个弱智，反而呢我有点迷恋他。我回想从前呢，非常懊悔，就自己到底错过了一些。那相反呢？我妻子这几年呢，好像成熟了一些，好像感觉啊都在还债啊，风水轮流转。现在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什么是累，我的里面好像有一股力量，好像我源源不断的愿意去舍掉我自己。我不是在吹牛哈，我不是在吹牛，因为当时我分享这一段跟我妈妈听的时候，我妈说：“呸，鬼才信。”很多，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其实都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内心里面？会发生这样的改变，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开窍了，我们学会了爱，不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见我们被爱，我们看见我们被深深的爱，这是唯一的原因，唯一的原因。最近一次呢，我们教会举行了一个在外地的一个福音营会，我带着我妈妈呢，因为给她传福音，带她去，路途呢要开车开7、8个小时，是很美妙的3天，我和我妈能够相处3天。到了营会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妈妈看见墙上贴了一段话，是大家都会背的《哥林多前书》的13章4到8节。我为大家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有名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很喜欢读这段经文，甚至背，然后去照着做。当时接待我们的一位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位长辈姊妹，他把我妈妈，因为看我妈妈在看这段经文，就把她拉过去跟她分享这段经文。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很热情的给我妈妈传福音。她大概意思是说呢，只有神的家里面呢，才能真正学到像这样的爱的真谛啊！你只要接受这些话，并且发自内心的去做，你就会有从神而来的爱在你的心中。我听了以后，我想我肯定不能讲说这个是。讲的是错的，肯定是对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猜一猜啊，就是我妈妈听了以后是什么感受呢？她对我说啊，她说：“儿子啊，我觉得呢，你们有一点点像在一个叫做教会的 地方装好人呢？你们的教主给了你们一个爱人的方子，然后你们就使劲的去模仿，你们好像是在生产爱一样。我很听得出来，他肯定是在讽刺我，讽刺我们这个整个这个群体。我妈妈呢，她是一个大学校长，她这个人呢，对于任何人给她讲论的这个逻辑，她的捕捉能力很强。我经常笑她，我说其实她不该在当校长，她应该当警察。所以让我也提醒我，就不要小看我传福音的那些对象，每个人都敏锐得很。其实他跟我讲了以后，那天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晚我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担忧的是我妈妈，另外就是她可能离福音很远很远。另外一方面担忧的是我所爱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很感恩，今天能够来到大家的当中，这些亲爱的满福的弟兄姐妹。我如果可以和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再交通一次。当然，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样的勇气。如果可以交通一次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想对他们说呢，接着大家，我想对他们说什么呢？我想说，也许你可以模仿，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忍耐呢？你当然可以，你可不可以不嫉妒？你也可以，但是恒久忍耐，恒久的不嫉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永远忍耐，永远不嫉妒，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这样的爱是你和我永远都无法去模仿的事。爱是不可能这样凭空的生产出，爱呢只能传递。如果你无法认识爱的源头是主耶稣，你要么面临两种困境。第一种困境是你要么你假装你在爱，但是你假装不了多久你就累了。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我的同事啊，我的家人啊，朋友啊，就其实每个人都在别人面前，其实他装作他非常非常幸福啊，他很满足啊。都特别的有修养，但是你私下你再看他另一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根本就装不了，他装不了多，他就累了，他里面那个他又暴露，这是第一种情。第二种情况，要么就是你要么就是误以为你在爱，其实你爱呢是爱你爱的感觉。除了这两种，你和我其实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当我读到这一段《哥林多前书》这13章最有名的这一段的时候，我对着这个话我很感动，但我无能为力。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还是很沮丧，我什么都做不到。我追寻了一辈子爱，我什么都做不到。但是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发明了一些可能是我属于我自己的一些歪门邪道，蒙哥说的歪门邪道。我们试试看哈，因为你说什么是爱呢？我问我自己。那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爱，神是爱，这没有别的另外一种讲法。那么好，那我们试着把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主语我们替换一下啊。当这样做可能不符合神学，但是很容易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信息。我们来试一下，我为大家读。我们把爱替换成主耶稣，我们来读一下看一下哈。耶稣恒久忍耐，耶稣有恩慈，耶稣不嫉妒，耶稣不自夸，耶稣不张狂，耶稣不做害羞的事，耶稣不求自己的益处，耶稣不轻易发怒，耶稣不计算人的恶，耶稣不喜欢不义，耶稣只喜欢真理，耶稣凡事包容，耶稣凡事相信，耶稣凡事盼望，耶稣凡事忍耐，耶稣永不止息。在我替换这个主语之前，我看见了很多很多的要求。我妈妈以为呢，基督教就是一个被叫做耶稣的人呢，要求他信他的人呢去遵守这个，遵守那个，而他呢不愿意遵守，所以他不信。然后我想说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本质上都是敌对这些要求的。坦白讲，圣经里所有说不让我去做的，我都很愿意去做。所有圣经里要我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我要么是我不想做，要么是我想做，但是我做不到，对吧？弟兄姐妹，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发现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刚才替换了这个主语之后呢？你发现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它出现了，是什么问题呢？你会看到一个法律问题。什么是法律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对你提出要求的那一个人，他自己要能全部的遵守才行，否则就不能对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比如说，我要求我的儿子要诚实，我自己都说谎，我就不能这样要求。比如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说："你从此以后不准再看任何一个男人，不是任何一个除我以外的女人，否则你再看你就把眼珠子挖出来。"这样的要求很疯狂。因为为什么他没有资格这样要求呢？是因为他自己也做不到偷偷看一眼英俊的男子这个要求。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他叫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的在地上活出了爱神爱人的生活，他可以满足这一切的要求，并且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有资格向你和我提这样的要求。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呢看见这样的事情了以后呢？ 我就可以很惊喜的发现呢，我就进一步可以看见一个更大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要求的事情。主耶稣要求的，你可以讲它是一个要求，同时你也可以讲是他的一个承诺。上面所有今天读的哥林多前书还是以弗所书里面，所有对你圣洁要求的事情，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也同时是他承诺一定会让你达到的事情。你看见那个自己了吗？比如我举个例子。多佳姐她这一年特别爱跑步，她也包括多多他们跑步，达到了很好的成绩。那比如说有一天他们参加全马，去参加40多公里的全马，我跑到后面几公里，我相信肯定是精疲力尽，肯定是跑不下去了。她那个时候相信自己，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真不行了，真不行了，跑不了了，跑不了。但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天上有个大屏幕，突然天上有个大屏幕，说看见多佳，哇，冲过终点线，哇，然后颁奖。然后非常的开心啊，非常有成就。然后这时候屏幕帮一关，问多佳你还跑不跑？肯定跑嘛，对吧？肯定要跑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不相信主耶稣的这个承诺？在我里面的那个动机就是，告诉我去爱，我就去怎么去想万办法，去问圣经，问主耶稣，问身边的人说，我怎么去做？在这去做之前，先去信他吧，先去信他吧。阿门。所以感谢神，今天借着保罗，借着很多的使徒。让我们回头看福音，看那一位无家型美容的，看那一位饱经忧患的，面容枯槁的，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上帝，他是怎样的深爱着他满足所有的要求，他并且承诺他要带领我们达到这一切的要求。这一位从天上来进入到我们的苦难中间的神，他对我们说：“孩子，我没有忘记你。”他也没有强迫我们，甚至于他没怎么照着我们这边喜欢讲的按照次序行事。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他本不应该做的事情。他蹲下来为我洗脚，然后走上十字架为我而死。他叫主耶稣。然后我们这些蒙他爱的儿女，心甘情愿的把自己交给他，心甘情愿的顺服他。当我有时候会忘记，主对我的爱，然后去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做这个做那个，会感觉到自己很辛苦很累的时候，我突然会时不时的回到雅歌的开头的那几句很美的诗，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他说：“愿你吸引我们就快跑跟随。”在我们前面讲的慈济这样的机构里面，那可没基督；在古兰经里可没有基督；太极八卦里没有基督；人定胜天的历史里也没有基督，而我们有，我们有。这就是我们和基督的故事。感谢神让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圣洁的生活是从福音中发动，圣洁的生活就等于正如基督爱我们。好的，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好的，谢谢各位弟兄姐妹。